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，耶稣乘船过海，回到自己的城，有人给他送来一个躺在床上的瘫子。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瘫子说：“孩子，放心，你的罪赦了。”经师和有几个人心里说：“这个人说了亵渎的话。”耶稣看透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心怀恶意呢？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行走吧，哪一样比较容易呢？为了使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病的权柄，赦罪的权柄，就对瘫子说：起来，拿起你的床，回家去吧。”那人就起来，回家去了。群众看见了，就起了敬畏的心，归光荣于天主，因为他赐给了人这样大的权柄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那就分手了，改过前生。这段时间我们都读旧约，读这个列王记，或者读列王记，或者读先知书，我们碰到了几个大先知，厄利亚先知，在列王记上比较多，厄利叟先知，耶勒米亚先知，今天我们读的是亚摩斯先知。今天的读经让我们看到什么？就是一个先知的担当。当亚摩斯担负起天主给的他这份使命，那这份使命就有一个责任感，你得担当起这份责任来，干嘛？捍卫社会正义。这份使命感非常的厚重。为什么厚重？因为你要担负起社会正义，你一个小小的人，而且先知们的出身往往都不是太高。亚摩斯先知今天就说了，他说：“我从前并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弟子，我只是个放羊、修剪无花果树的人。”可奇怪的，在旧约的先知们，很多先知不是来自先知学院，因为当时撒母耳先知之后，在以色列就有了一个学院，专门培养先知的。可是天主拣选了很多大先知，都是不是来自这种先知学院，就好像我们今天说的神学院一样，大经学院不是。你看耶勒米亚先知如此，伊撒伊亚先知如此，厄利亚先知包括这个，你看厄利叟先知，都是甚至八路开始跟随主的，特别这个亚摩斯先知，他自己说：“我以前是个修剪无花果树的，是个剪羊毛的，我本来不是先知，天主让我做先知。”那这份责任就比较厚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任何，你没有后台。我们知道经学院它代表着后面的一帮势力，如果你后面有力量有权贵，那你所说的话就有力量。教宗方济各在他的一篇默想讲道理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真正的真理不靠任何权势和财力支持，真理都比较单纯，因为真理就是真理。像耶稣一样，他站在群众面前讲道，他没有后台，论学位他没有进过学堂，论家庭背景，他爸爸是个木匠，论他身边的兄弟姊妹，一群打鱼的，他没有任何后台，但是他所说的话，真理就是真理。”教宗接着说，他说：“相反，那些谎言，那些谎言，各种伪真理，他们之所以在世界上 被人吹捧，被人支持，不是说大家不知道他是谎言，就像我们听他说的那个啊，他知道他在撒谎，他也知道众人都知道他在撒谎啊，他也知道别人也知道，他知道我们知道他在撒谎啊，我们明明知道他是谎言，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支持这种谎言呢？因为他背后靠着财力、权力、各种力。教宗方济各说，他说世界上现在谎言之所以在世界上还有它的位置，因为谎言找到了一个不符合他身份的权利，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德不配位。虽然德不配位，但是他有了这个位，那么谎言都能被高举成真理。但是谎言的权力正在崩溃，真理正在不断地获得它，相应它真理的权柄。一旦有一天当真理获得了它的权柄，谎言在地上就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。那么真理为什么不断地拿到它的权柄？就像耶稣啊，耶稣一开始他讲话，他好像没有后面的支持，但是因为他是天主，他讲的话就是真理。这个真理不凭外在，但是这个真理呢，因为他是真理，他必能取得他相应真理的权利。那耶稣是天主，他有一天要取回他这个权柄来。那耶稣今天在世界上，他是把天上的荣华权柄他藏在天上了，舍弃了荣华，他只为了用那没有后台没有支持的真理去击败那些张牙舞爪的谎言。那么先知啊，先知之所以真先知，先知要有一份担当。我们在旧约看到先知，什么是真先知假先知？昨天我就说了，真先知他是只说天主让他说的话，假先知他是说世界让他说的话。世界代表什么？权贵、人多势众、财力。所以他们讲话的时候是看着人们的眼睛讲。为什么要说真先知假先知？不是光现在有真先知假先知，在先知时代，以色列子民很多先知他们会形成一个团伙，和天主的真先知干仗。那假先知往往能形成人多势众，这世界上怪假先知总多啊，他们形成人多势众，他们围着权贵，他们说的话都是一个讨好君王。权贵一方面代表君王，也代表什么？宗教人士的权贵，在宗教里也会产生一种权力啊。我有时候讲，但这个话可能有的人都不喜欢听了，有这个有点多少维护教会嘛啊，比如说我们教宗了什么了，张嘴教宗闭嘴教宗，对着呗，对，我们尊重，但是不能变成给人一种就是拍马屁形式的啊，对教宗对主教的权力变成一种世俗的丰盈啊，好像他随便说了一句话我们都弄个匾写起来。那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就发现，比如说在大卫身边有一个先知，有一次大卫就问他我该怎么做，这个先知马上就说，好，我跟你说这先知书应该怎么怎么做，后来给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先知他是随便说的一句话，他没有求天主。那这就说什么？即使先知他也不能随便说话。所以我们尊敬教会的权柄，服从啊，主教神父教宗咱们应该服从尊敬，这是对的。但是不能变成什么那种世俗的崇拜，世俗的拍马， 溜须拍马，但教会里也有，因为教会的权柄，他教会人多了之后，比如在耶路撒冷，那身为大司祭的，那身为长老的，他们就有很大的权柄。所以有很多假先知，他们就开始讨好这些，说耶路撒冷喜欢听的话，耶路撒冷带个司祭长，你如果像亚摩斯先知说这耶路撒冷要被毁，谁也不喜欢听，天主要惩罚你，哪个权贵喜欢听啊？啊，你如果说耶路撒冷固若金汤，啊，我看天主见他打着天主的名义，天主让我看见一个神事，你的敌人天主都歼灭了，权贵都喜欢听这个，这叫假先知。所以为什么在旧约的先知都有一份沉重，因为往往他们是一个对抗一大群，厄利亚先知一个对抗多少？450个。那450个先知代表皇后，代表国王，还要代表强大的外民族，一个先知对抗，你要说天主让你说的，无论这话是什么话，天主让你说的话往往都是反对世界的话啊！你说真话，甚至有时候你不光是遭受攻击，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所以现在大家都攻击他，都不喜欢这个先知，你赶紧走吧，回你们南国去，不要在我们北国户口了，到你南国户口去。所以亚摩斯先知说，我必须要讲，为什么？我本来不是先知，我是个修剪无花果树，是个放羊的，天主向我说，你向他们说预言，我才担当起这份责任。接着先知呢，大胆地说出了天主对以色列的审判啊，这个审判令人发指，天主要惩罚你们啊。下面说什么，你看他说了，但是上主正在我牧羊时召叫了我，上主对我说，你要向我的子民以色列讲预言吧，现在你要听上主说什么，你说不要讲预言攻击以色列，不要讲话反对以撒各家吗？因此上主这样说，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卖淫，你的子女必丧身刀下，你的田地必被人生吃瓜分，你自己必死在异乡不洁之地，以色列必被从军远离本土。这个民族够来就可以被从军了，发配了。所以先知要说一句真话都不喜欢听啊，特别是当我们自己已经咱们教会当我们很残破的时候，我们喜欢听唱喜不唱衰的话，但是这个话对我们没有帮助，因为不是天主罚我们，严格来讲天主的罚实际上是天主不管你了就叫罚了，而这个不管你比天主真正的出手罚你还要严重。就像咱们说的，一个孩子不听话，老不听话，你说父母打他几巴掌好哎，还是父母不管他任其他自生自灭好呢？天主打是爱，所以今天有一种声音把天主的罚就当成跟天主的爱冲突了，这连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教会有时候当我们堕落的时候，我说堕落这个词，我们连一般的人这个理性都不够了，一般的理性都知道打是亲骂是爱，那父母都是打自己的亲的儿子，疼他爱他才管教他，惩罚是管教的一种，而最大的管教惩罚就是不管你了，不管也是个惩罚，也是一种管教，但是呢，到最后管也不管用，那你自己要碰个头破血流算了，那是最后一下。所以我们今天读先知书也让我们带着一份厚重感，也带着一份真正以色列子民的心情去，什么心情呢？在天主面前愿意听天主的真话，天主求你向我说话。 不要让我只听让我耳朵喜欢听的话。就像先知说的，他们的耳朵发痒，不喜欢听真理，就喜欢听谎言。有一种听谎言，明明知道给他说的是谎言，他喜欢听，明明知道对他是恭维，都是假的，他还喜欢听。这叫什么？别人骗你，你自己也骗自己，这就没药可救了。所以我们求天主啊，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在天主面前。好的心态是什么？上主，请你发言，你的仆人在此敬听。